车子这个油漆啊蹭掉了，不是说修修要很多钱或者是排队太费时间，是车子的油漆一喷，车子本身就不值钱了。哎，这个是为什么呀？后喷的油漆啊，它的耐久和品质都是不如原厂的。首先第一个的，它的防锈抗老化能力它就比不上原厂漆。那原厂出来的话，一般油漆是做四层的，分别是电泳层、中涂层、色漆层和清漆层。那么我们如果去维修厂那边去做的话，工艺和设备的限制呢，一般只能做两层，色漆层和清漆层。那中间的这个打的原子灰，我们土话讲的腻子，那我们就不算了啊。总的来说的话，它这个防锈抗老化的那两层原厂漆的功能是没有了。再一个呢，就是没有磷化保护层了，这个有可能知道的朋友稍微少一点啊。这原厂车漆和这个汽车这个铁板电泳层之间其实还是有一层磷化层的，它能让这个电泳漆更加牢固，那保证这个车漆受损的同时呢，铁板不会被腐蚀。那后喷的这个车漆就是我前面说的原子灰这么一涂，就把这个磷化层给替代掉了，那不但削弱了铁板和车间之间的结合度，有可能会起泡或者是皲裂啊，而且这个劣质的腻子或者说普通的腻子，它本身还有一点点腐蚀性的，这个对铁板并不是特别的好啊。那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后座的油漆啊，均匀度和光泽度是不如原厂漆的，这个就和我们吃馒头道理是一样的啊。这个我们如果吃这个馒头想要蘸这个酱油，啪一下直接就是塞到这个酱油碗里面，拿上来肯定是匀的嘛。人家这个原厂漆就是这样的，整辆车子往这个油漆缸里一丢，即便是用喷的那种，也是全自动的机械喷，是非常的匀的啊。那我们如果自己在维修厂外面去做的话，往往都是人工喷漆了，再加上这个喷漆车间的灰尘的干净程度肯定是原厂的要好一点，人家都像做 CPU 一样的无尘车间，我们外面的有可能就要差一点了。那么再加上这个色差和褪色的问题啊，倒不是说原厂漆或者手工漆了，只要做油漆的先后顺序不一样，基本上就是极难避免的，你去回了原厂也没有用啊。这个重新喷的漆啊，这个添加剂一般没有原厂漆好，颜色就更难调。那么原来的油漆它本身又会老化变颜色，你新做的油漆你调个一模一样的新车白那还可以，你调个两年成白，这个东西怎么调得出来，对不对？市面上的水平比较好的油漆师傅、调色师傅、大师，他的终极目标也只是肉眼不太看得出来而已，那要做到完全一样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啊。再一个呢，除了我们眼睛看的那个颜色以外啊，它的硬度和强度和原厂漆也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原厂漆在涂装车间里这么搞完之后啊，200摄氏度的高温要把这个油漆给烤干的，这样油漆是非常坚硬的，土话就是烤漆，对不对？那维修厂呢，基本上只能做到70度、80度。哎，这个锅不是维修厂，不要觉得维修厂好像想省钱。哎，原厂的时候啊，我们这种什么真皮座椅啊、方向盘都还没有装进去呢，他拿了个这个铁架子在那边烤，想多少度就多少度。你维修厂这个车子已经是现成的，你再拿个200度烤，油漆是烤硬了，这个沙发已经焦掉了，没法烤。这也是一个硬伤，不是钱的问题了。所以说啊，工艺、环境、材料、操作方式的这种限制啊，导致这个重新喷漆在实际的使用效果上、眼睛的这个舒服程度上和最后的耐用性上，都是不如这个原厂漆的。那么好了，这刚才说的不值钱啊，是我们自己使用的角度的那种不值钱，我忍一忍也就过去了，这心理的问题，对吧？但是当我们把它卖掉的时候，新买车的人看到这个东西，那就是真金白银的人民币的不值钱了啊。那汽车原厂漆面相对是比较薄的，一般来说呢，总厚度100微米的左右，一根头发丝的这么一个直径啊，重新喷一下200微米，水平差点的600-700微米的也都有。那二手车交易很简单的，人家就拿一个小小的检测仪往这个漆面上一戳啊，马上就知道这个厚度了。你这个油漆啊，很有可能就侧方停车的时候，这边上小蹭小刮了一小下，但是买的人不知道啊，心里就慌了。你这个车是不是撞过啊？是不是有事故啊？修完的样子都一样的。好了，他默认觉得你这个车子有可能会出点什么问题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怀疑，特别容易还价，这个是非常让人头疼。 所以说我个人的建议啊，你尤其是前后保险杠刮掉也是不会生锈，然后又是接近底盘的这种位置的地方，蹭掉就蹭掉，让它去好了，这个其实是不用做油漆的。然后呢，就是门板、翼子板这些地方啊，不少车型尤其是贵的往往都是铝的，稍微便宜点的嘛，钢的那就要考虑到防锈的问题了啊。你轻微的这种擦伤也没有看到车子有这么金属部件铁皮露出来，只是外面的这个透明一样的那一层啊，被刮了有点花啊，试试看蜡打一打磨一磨，或者做个局部抛光啊，这个划痕几乎就可以消失，或者不太看得出来，差不多就可以了，你自己再去做一个油漆反而是得不偿失。划的实在是太深了，金属都露出来了，那出于防锈考虑，补漆笔也许可以用一下，但是只能防锈。你真的这个补漆笔涂上去啊，因为补漆笔它都是原厂是个颜色是设置好的，没法调的，色差基本上是在所难免的。小的很小的一点点的边边角角的位置涂一下还可以，这种发动机引擎盖上面你直接去画个大叉叉涂上去，千万别干这种事情啊。那么说到这，稍微小小的总结一下啊，自己补油漆是肯定是没有原厂漆好的，不是说维修厂他想要省钱，是很多客观的情况但没有办法让他做得好。那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钢琴烤漆，座椅装在里面的就不能200度烤了，一点办法都没有的，耐用性和色差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损失。那如果说只是小小的部位，不太明显的部位，接近车底盘的这些地方，尤其是前后保险杠，蹭一下就蹭一下了，不要去做油漆了，放在那边卖二手车的时候反而更保值，这个是不少朋友啊有可能会疏忽的地方。那今天讲的是补油漆，对吧？其实关于油漆还有很多的事情呢。现在白颜色的车子买的多，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车子买来会变黄。那么到底要多久这个白颜色的车子会变黄呢？然后有的朋友说这个油漆应该是厚点好，有的朋友说新车买来薄一点才显得这个车子科技质量高，到底谁说的对呢？那油漆有很多种类啊，什么金属漆、珠光漆、普通漆、云母漆，到底哪一个是成本最高的，哪一个是最好的呢？刚才的那些问题啊，我也去收集了一下资料，全部都给你准备好了。如果你有兴趣想要看一下的话呢，不妨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直接回复关键词“车漆”就可以了。那我们这个公众号呢，每天都会给你一段超过60秒的汽车实用小干货，文字版、音频版、视频版都有。那想要知道白颜色的车漆过多久才会变黄呢？车漆厚薄能不能决定它油漆的好坏呢？金属漆和普通漆到底哪个更适合我呢？很简单，手机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车漆”就可以了。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